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他有说不尽的恩典。阿门。在上一周参加了一个学校教团举办的，教团新任教职研修会啊。所以我周一到周三的三天上基本是不在教会的。当然，我跟忙里偷闲的那边休息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啊跑回来，看看那个一楼的那个除湿机的水满了没有，倒一下，然后顺便把二楼的那些周日没有收拾好的那些餐具放到厨子里擦一擦，整一整，然后又骑回去。非常好的一个环节 program 就是这个叫做新任教职培训会。那这个呢是特别为了刚刚毕业2年以内的这个教职人员所举办的一个，就是说，他那个题目叫做面向一个成熟的教职者，就是要从这个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新人，怎么去朝向一个成熟的一个神召会的教职者。参加了很多这个3天2夜的活动之后呢，也有非常多的感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呢，在这个其中这个有一个环节呢，是让我们这个有一个老师教我们，教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教职人员面临的很多的挑战，其中呢有一个困难呢是来自会友的一个压力，来自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压力，弟兄姐妹们给这个教职人员的压力，这是什么压力？然后我就非常好奇，他讲到了说，一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传道人呢有一些误解，或者叫总是忘记一些事情。其中第一个事情呢，我看了之后，非常吃惊，但是想一想呢，啊，也是，なるほど，确实是那么回事。那这个是什么事情呢？他日语讲的叫做牧師も人間であること，牧师也是人。哎，我想这个事情大家都忘了吧？是不是会有都忘记牧师也是人？好像那个牧者是一种总是以是一种一个理想的状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人们会觉得大概牧师不像我们那样有那么多的软弱或者烦恼，应该是说一个理想的状态，总是要以一个理想的状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事实上呢，等到我们那个圈子里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哇，都开始看到原来牧师好软弱，我们一群新上任的一两年的人，都彼此开始讲啊，我们在教会里做了些什么呀？最近碰到什么烦恼？我们彼此分享啊，大得安慰。因为真的是常常呢，在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感觉到很多的孤独，因为呢，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讲的那么的细。这不是说跟大家不信任，或者我们可以交通很多很多，但是总是有一些部分是只有我们走在那条道路上的人，彼此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哇，我明白明白明白那种感觉。我自己也非常的软弱，所以我在那个会上让大家谈一下是最近的感受。我说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毕业之后来到教会好像才第一次原来意识到，哇，原来我自己那么的软弱，我并不是一个特别想象那么刚强的人，我比我想象的软弱多了。神让我在侍奉的这也就半年多期间吧，也是不断的经历到。看到自己身上的有限、自己的欠缺、自己的软弱，是一个让我重新正视自己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期间。我非常的感谢神。牧师讲过了哈，就是前3个月大家对一博说话，就是不要说太那个什么的话，就是说话呢，多说鼓励他的话，这个叫做蜜月期。说你前3个月多跟一博说点好话，你说他还刚上任，那现在呢，半年已经过了。哇，那个，但是我请大家还是呵呵多多的那个为我们祷告。我们牧者也都是软弱的人，师母也讲了是软弱的。我们确实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也都是一群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大家所需要的那些，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需要去向神求的。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们帮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真的需要大家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侍奉，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软弱的人。这个蜜月期过去之后呢，也就发现神就是开始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塑造上面开始怎么说呢？就是说来真格的了，就是开始进入到一种不是那么的，就是说日语讲就是阿麦的那种非常就是说闹着玩似的，非常神开始进入一个真格的对自己这个塑造哈，非常 越来越多的磨砺和 锻造临到自己，然后意识到自己非常多的欠缺弱点。其中最大的一个呢，我让我重新再审视什么叫做献身啊，我对这个词的认识呢，在侍奉开始侍奉之前还有我开始侍奉之后也是 不断的在发生的变化。什么叫做献身啊，什么叫做把自己献上来单单的来侍奉神。那这个我之前对献身这个意思的理解，我认为我是我一种徒有的一种说自义也好，是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主啊我为你舍弃了我所有的一些，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太多的东西，我都把它放下来，好，我主要我选择跟随你。可是呢上任之后发现神让我经历到的，我仍然有很多的时候，或许是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在我里头，神让我意识到我还没有100%完全的把自己的那个该交托给神的都交托出去。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吃苦的过程，是不断对自己否定的一个过程。 deny yourself 就是耶稣说的要背起这个十字架，天天来跟从耶稣，就是说要天天的来否定我自己。那这个是一个，如果我们不攻克里面自己的那些所不能够放下的东西的话，不能够放下的话，我们会常常是会生活在一种沉重的一种这个重压之下，会常常有很多这个苦难要临到我们。但是呢非常感谢神，他让我能够越来越多的理解到献身这个词的含义，那就是说毫无保留的完全的献上给他，没有任何的说为了我自己我放在我里面，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我也发现神就是说这一点这一个部分，哪怕是或许是你最后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部分，你还是要交托给我。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紧紧的抓住在我们心里头，没有办法完全的交托给神，放手给神。可是呢当意识到神的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身上，要求我把这个东西放下的时候，我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我思想到了神父神对我自己的这种深深的那种爱，就是他要完完全全的得着你，他不要你在面对他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任何的东西，他要完完全全的把自己要献上给他。哎，这是我对献身的能感谢神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能够不断的理解它的含义。刚刚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读到了马可福音的这个第14章的这个一个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妇人呢，她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呢，把它浇在了耶稣基督的头上。那这瓶香膏呢名字叫做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所谓敬拜的任何的因素，你看不到这个女人在唱歌，你看不到她手中拿了任何的乐器。但是呢这个故事却教导给我们，是我们也许是有的时候会忽视掉的这个敬拜的它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浇灌香膏在耶稣基督头上的这个妇人呢，就教导给了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这个敬拜呢常常是比作是一个献祭，就是说我想事实上也真是这样，就是敬拜是向我们的神献上一个馨香的祭。这个说到祭物，这个祭物可以是多可以是少，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同样的，我们向神献上我们敬拜的时候，这个敬拜也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 我想这个让大家明白一点，是这个敬拜它也不只是这个音乐方面的敬拜，其实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整个的生活的全部都是对神的一种敬拜。这个 Hillsong 哈，或者叫新颂，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澳洲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一个，也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敬拜团的名字叫 Hillsong。 那里面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制作人呢，叫做这个达林哲奇，是一个女歌手，也是带领敬拜的，他也是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尽情的敬拜，就刚好这个名字跟我们刚唱的那首歌是一样的。那这个达林呢，他在这本书里呢就告诉了我们关于什么叫做尽情的敬拜，他对这个尽情下了一个定义啊，他是用这个英文的字典找出来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尽情的意思叫做过度还有浪费，是超过限制挥霍，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头，这叫做尽情的敬拜。它是一个超越性的这样一个敬拜，这叫做尽情的敬拜。当他 在侍奉神的时候，有一天神就告诉他说，说女儿，你还没有做到尽情的敬拜我。他就在想什么叫做尽情的敬拜他。神就提醒他，他在敬拜神的时候，他心里还有很多的保留，没有办法去献给神。我们刚才读到了马可福音里这样一个向耶稣献香膏的这个女人，她知道耶稣基督受死的日子就要近了，所以她趁着耶稣基督还在她身边的时候，她要把她最好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都献给她的主。于是呢，她就拿了这一瓶极贵的拿达香膏来到了耶稣基督的跟前，就浇在了他的头上。大家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吗？这个拿达香膏，这瓶拿达香膏呢，后来有人说了，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呢？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金额，30两银子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普通的，就是说劳动者的他全年的工资，一整年的工资。我们 可能不知道30两银子对当时的人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换算成现在的钱的话，比如说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现在你手中有一瓶价值500万的一瓶这个香膏，耶稣就在你眼前，你会不会拿这瓶香膏就浇在他的头上？你要知道浇下去之后你就收不回来了，而且他已经把这个玉瓶给打碎了，他打碎这个玉瓶之后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是500万日元，500万日元虽然不是人民币，但是也是不小的一笔钱，是你全年的收入。你想想，就一瞬间浇灌在耶稣的头上，啊！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犹豫了，我们会想，也许我敬拜神还有其他的方式，我没有必要这样铺张浪费，没有必要把这个这样一个一瞬间就浇在耶稣的头上。但是呢，耶稣基督他配得我们所有的最最宝贵的东西都献给他。那这个女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榜样。他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基督的头上，因为他知道要敬拜神就是要有一个完完全全献上毫无保留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是真正敬拜神的含义。所以我们从这个女人的身上学到了真正敬拜的含义。我们还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我只要拿出一个理由来，所有的有意义的人就都无话可说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为此被造的。圣经没有这样一个原文说，神啊，我被造出来就是要敬拜你。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给我们很多的亮光，可以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是为此而生，就是为此被造的，就是要敬拜神。敬拜神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归荣耀给神，彰显我们主的名。当我们想到创世纪里亚当夏娃他被造的时候，当神造完了其他的所有的这个生物，最终他要造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每次读这句话的时候都非常的感动。他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反映是造我们的神他自己的这个荣光，他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告诉了我们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是要人作为神的一个，像在地上一个代表，他彰显的是神的荣耀，要把神的荣耀通过人在这地上的活动，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无论是当亚当他凭着他的智慧为着所有的被造的这些动植物他取名字，或者是他管理这些神所造的万物，还是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还有他身上那种散发出来的难以言表的荣美，都是让我们看到神他造人就是为了要荣耀他，要我们来敬拜他。然后呢，每一个被造物都有一个特殊的目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宇宙万物归根结底呢，它的最终的被造的目的就都是要荣耀神。诗篇19篇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蔽不得，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个神透过他所造的这个大自然万物，也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我最近近期思想的一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的奇妙。当我很软弱的时候，我 之前可能实行的这做这件事情比较少，但是我试着去做了，那就是我开口去赞美神，我开口来称颂他，来向他感谢，向他赞美。虽然我的境况或许不是一个最好的状况，我知道弟兄姐妹们都经历过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甚至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开口来开口向他感谢，说一些积极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要勉强自己开口说，主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我连续说了几次之后，哇，感觉浑身有神的能力流通在身上，就是浑身有一股暖流，然后呢逐渐的这个力量就回来，然后心态就完全改变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样一种改变。当时我突然就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我正在做一件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我想到了神他造天地万物都有他一个特殊的目的，就像我们人造各样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发明了各样的东西都有它一个特殊的一个目的。那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它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它在做它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当这个工具它能够显出它的这个功用的时候，它都是在人的手中被人使用，照着它本来被造的那个目的来被使用的时候。我们人，我想到哇，原来我被造，我活着就是要赞美你。当我向你敬拜的时候，向你说感谢的话、赞美的话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整个人都在发光。为什么？是因为我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我在做一件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我就是为此被造的。所以呢，当这个时候呢，神就将他的荣耀反映在我们身上。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向神来敬拜，所有呢那心里的那些消极的都会变成积极的，那些惧怕怀疑会变成刚强壮胆，会变成极大的一种信心。这都是要我们去通过我们这个实际去经历的。那这个经历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开口向他感谢赞美。可是呢不容易，虽然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开口，勉强自己拍自己的身体，向自己的心说话，你要去开口称谢神来敬拜他，那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这样的极大的恩典。音乐的敬拜是这个众多敬拜方式一种方式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敬拜方式，或者它是一种叫有一点极端的敬拜方式。为什么叫它极端？是因为弟兄姐妹们，你的经历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当你要表达一个你特别强烈的情感的时候，哇，我们一般会用我们的嘴来说，但是当你觉得你的言语都没有办法表达出你的这种情感的时候，你会通过一种音乐的方式来把它表达出来，会唱出来。那这种方式呢，或者用其他的节奏或旋律、其他的乐器来表现出来。那这一种方式呢，是在敬拜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我们都是可以在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去操练、去经历的。那我们讲到了这个敬拜神，但是它不光是只有音乐上，而是用我们整个的生活来敬拜他。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的话，我们敬拜神，将荣耀归给他，而且呢用我们整个的生活来荣耀他的话，其实我们最终归根结底，我们对神的敬拜就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那就是为神而活。为神而活，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是为神而活。罗马书的这个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刚才背过了，第一节这样说到，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使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献上这个香膏给耶稣的那个妇人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将我自己的灵魂体都献上给神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如果有任何保留的话，那不是一种尽情的敬拜，也不是神最喜悦的敬拜。因为敬拜神就是要全人的献上，没有任何的保留。我们人常常是小心的，常常有打着我们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我这样去服侍神的话，我能得到多少，我到底有多少可以给神，我们都在打一个小算盘，有的时候打得好精细好精细。可是呢弟兄姐妹们，要真正说摆上自己，尤其是我们教会的现身说读神学啊，尤其是说做了传道课的弟兄姐妹们，也就是说跟随神这个道路有的是真是不容易走的。可是呢不要在这个在打自己这个小算盘，说我跟随神这个代价到底要花多少。 就是完全的摆上，不要计算那个代价。所以要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生命摆上给他。我们人都有三个层面，那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魂还有我们的这个身体。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常常呢这三个层面无论是哪一个层面出现问题，我们就真的非常难实现叫尽情的敬拜。我们要达到尽情敬拜，就是要达到完全的献上。我在此呢总结出几个要点来，就是关于我们的灵、我们的魂还有我们的身体，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摆上给神的这个问题。首先说我们的灵，我们 看一句经文哈，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提摩太的后书，提摩太后书呢是提摩太的属灵的父亲保罗呢写给他的第二封书信。那 这个书信呢可以说是保罗的绝笔，因为他写完这封信之后不久后来他就殉道了。他也知道他要去见主面的时候已经近了，所以呢他把他心里最想说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话都写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头。在我们知道这个书信写作的背景，其中有一点就是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呢，他在这个教会当中呢他还没有什么经验，他这个时候遇到了挫折。而且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一点，就是这个提摩太他或许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于是保罗呢用这封信来鼓励他。保罗在给提摩太的所有的鼓励和劝勉当中呢，其中他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从这个第六节开始的，前面他都是这个问候的话，而且呢表示了他对提摩太信心的一种称赞还有一种信赖。到了第六节呢，保罗在这个时候呢给了他第一条建议，他这样说的，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这个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再如火眺望起来。他知道提摩太出现了问题，提摩太现在或许进入到一个属灵的低潮期，他在面临教会众多的问题的时候，他觉得真的自己是力不能胜，他自己靠自己的这个软这个力量实在是难以去驾驭整个教会，去管理整个教会，所以呢他感受到自己的软弱。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一点，于是呢保罗从他最最要紧的最内部的，从那个圣灵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我们的这个灵的部分，他说你要这个借着我手所按手给你的这个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那这边这个恩赐呢并不是像其他的那些恩赐一样说是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恩赐，这边的恩赐它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单数。我们认为它是讲你要把你里住在你们里你里面的这个圣灵要眺望起来。这个圣灵呢被描述成了这个火一样的，这个火呢它要烧得旺才行，在里头如果烧得不旺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人工的我要把这个火要眺望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在我们里面的我的灵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我是不是一碰到是不是这个火已经快要烧尽了，火苗特别特别的微小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要像这个保罗给提摩太的建议一样，就在这个时候呢重新来眺望这个火，来眺望这个火。这个眺望呢它毕竟是一个形容，要怎么样去眺望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掌权，其实就是要通过我们借着我们这个祷告，凭着我们在神里坚定的信心，然后顺服神来做工，殷勤的来侍奉神，通过这些是来做到的。这是在我们里面最深处最本质的，就是要在这个灵上面。我们再看这个魂，在跟这个魂的里头呢，我总结出两个来，一个是命令，一个关键词叫做命令，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做保守。那什么叫命令呢？讲到这个魂的时候呢，诗篇的103篇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诗篇，是大卫的诗。他说：“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啊，这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最近学的那首歌，是吧？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那首歌是他对自己的心在说话。那这个心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心呢，它指的是这个他的这个思想，是他的这个灵魂的魂的那个部分。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对他的心来说话：“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们可以反过来去想一想，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处境并不是特别的好，他已经到了一个困境，就是说他不能够自然的从他心里发出来一个感谢和赞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当我们经历顺境的时候，当神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去感谢、去赞美他，这并没有什么难的。可是总有一些时候，你心里软弱的时候，心里软弱的时候，照着我们人自己的本性，我们就要顺着我们的软弱来行。我们很难去再去面对神，再去说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大卫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就是这个时候他在命令他自己的这个心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住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这里说的这个“我的心呐”，这个心呢，用这个希伯来语 “nefesh” 这个词，就是说整个你的生命的所有的这个活力。他的命令，我里面的这个整个我的生命，你要来赞美神。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命令我们自己要来敬拜神、赞美神，提醒我们，我们要敬拜神这件事情呢，不会因为我们的环境改变而发生任何的变化。我们总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都是要敬拜我们的神。第二个关键词叫做保守，箴言的4:23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这个心呢，它那个原文也是一种，是你的那个心思，是你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自我，是你的意志，也是我们魂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在面临这个境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思想，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保守好我们这个心，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自我，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个远离这个城市喧嚣的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小山村，当地的人呢，从古至今呢，一直都特别的长寿，人活得都特别的健康。可是呢，就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他们开始发现这个村子里的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好像越来越差，已经不像他们原来他们祖辈那么的好了。很多的人得了一些奇怪的疾病，癌症的人出现了。流产的妇女也出现了，他们开始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整个村子里人突然这些年出现了这些奇怪的疾病，原来都没有的。于是他们开始找这个原因是什么。他们走着走着，他们就不经意间走到了整个供这个整个小山村所使用的这个供水源的这个那个源头，就往山上走到山上去了。他发现在那个源头那个地方，那个涌出来的那个水里面呢，竟然呢有什么？有一只这个死了的野猪在里头泡在里头。那这个野猪呢，因为可能是，出了点什么事故，它不小心就掉进去了。掉进去之后呢，它就死在了里面，或许是溺死的，或许它死了之后再掉进去，我们不知道。可是呢，它死了之后，这个尸体开始腐烂，它散发出非常多的毒素，就源源不断的从它那个水源流到了整个村子里。所以，凡喝它那个水的那个村民呢，都受到了它这个这个毒素的影响。很多人就因为这个毒素就得了很多奇怪的这个疾病。人们就发现，就是原来是这头死猪带来的影响。于是他们把那死猪就从那个源头给拿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让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有没有死猪？说这个有点奇怪，有没有那种类似像死猪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些在散发着那个影响我们，把我们带向一个破坏性，一个那些散发着毒素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告诉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说一生的这个果效都是从那个心里发出来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意志里发出来的。所以这是让我们常常审视、常常看守的一点。我们怎么保守自己的心？我在读到一段圣经的一段经文的时候，发现了其实我们要靠的是神，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腓立比书4:6-7，很多人都背过，这样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在这边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的我们的是他这个英语这样说到，他说：“ 这个是保守了我们的是这个 heart and minds， 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还有我们的这个意念。他说这个心怀意念，那这个呢是通过不断的这个通过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的是说一无挂虑，把这一切呢都交托给神，只要凡事祷告祈求还有感谢，他就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了。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又怎么样，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构成人的这个我们的三个层面当中最底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这个肉体它是确实是最底层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这个三个层面它是彼此影响的，它是彼此影响的，不能够忽视任何一个层面。这个我们的灵呢是我们整个人的一个像司令塔的一个地方，它是整个决定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最最根本的一个部分。虽然它是一个看似最玄妙的一个部分，是眼睛不能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弟兄姐妹们，对基督徒来说这个灵的部分，灵魂体的灵的部分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当这个人你看他的状态非常的差，其实非常有可能的是就是在他的这个灵里出现了问题。但是这个身体又不是也是不能够被忽视的，它会影响，它会影响其他的部分。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也会影响到我们去敬拜神，怎么去把我们全人的把我们该有的都给神，去献上给神。这个身体常常会成为我们一个拦阻，一个累赘。每天当我们回到家里要敬拜神的时候，哇，发现这个时候呢已经筋疲力竭了，我的体力已经没有了。当你身体特别累的时候，你的会带领你整个你的心思意念也会比较往一个颓废的方向，往一个比较消极的方向去走，灵里也会带来灵里的软弱。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呢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如果你回来之后你的一天的生活都用在了其他的事情上，而用在神的上面的这个时间，给他的这个时间呢已经非常少的话，我就之前我们在讲过，就像我们献祭向神献了一群有残疾的这个祭一样，没有把最好的给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这个软弱就是在所难免的了，也是会影响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都献给神。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这个作息，为什么？为了荣耀神。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是作为敬拜神来活的话，弟兄姐妹们，他有一个秘诀，就是说当我们所做所有的事情我们是朝着神，我们的焦点定在神的身上，为了神而做，那这件事情做出来之后我们就是来荣耀神，就是来敬拜了神。所以调整自己的作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要给自己一个合理健康的饮食，也是为了荣耀神。保持锻炼身体，也是为了荣耀神。调整好自己的这个时间，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人的灵魂体，要去让我们去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灵魂体上面，就是要做到一个完全的向神献上，做一个尽情的敬拜者。有人会误会，其实弟兄姐妹们，有人会误会这是一种非常极端非常沉重甚至一种近乎自虐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完全的献上，好像很痛苦这种。他会想了，哇，一博你又来了，你之前讲的大概不是第一次了，你就讲你的吧，反正我就姑且听之，到时候反正我知道我自己行不出来，反正我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友。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是这个首先说这个为神而活，完全的向他献上来，做一个尽情的敬拜他的人，这不是一个说我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的，或者是他是众多生活方式当中的一种，我可以选择他，好，他挺好的，不是。而是呢我们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是要为神而活。保罗说了，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谈条件的余地。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一种强迫的非常痛苦的事情，而是呢你要明白这是一种最轻省的生活方式，就是就像腓立比书四章六七节说的，说凡事一无挂虑都交托给神，凡事相信，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呢这是一种这个最单纯的生活方式，就是凡事交托给他。我做任何的事情，神呢，我就是为你而做的，我就是要用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要做一个尽情敬拜你的人。 把我自己完全的摆上。虽然弟兄姐妹们，你做的事情，你可能不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呢，神把你摆在的位置，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神他有他的一个美意，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被造的目的，还有一个你特殊的被造目的，就是神要你所在那个位置，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就要让你通过那个来荣耀他。当我们找到那个我对自己的定位的时候，就是要毫无保留的完全的摆上给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难免有很多的偶像会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圣经告诉我们说，诗篇十六篇的第四节这样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那这句话呢，是我深深的有体会的，就是你心中有很多的东西，或者有任何的一个东西，它如果取代了神在你心中本该有的那个最中心的位置，弟兄姐妹们，那带来的都是愁苦。有人不愿意选择说完全献上为神而活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认为非常的沉重，但是呢，他们选择的只是一时的轻松，一时的这种享受，归根结底到自己身上来的还是很多的很多的苦楚在这个世上，最终呢，你是没有得到这个解脱的。所以呢，让我们记住，就是说不能够拿别神来代替耶和华，不能够让任何的人、任何的物、任何的事情代替我们来敬拜神，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呢，就是这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把这个焦点定睛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要经历神、过一个最丰富的人生的一个经历，一个最丰富的丰盛的生命的一个必经之路、必选的道路。耶稣基督说这个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生命里头有很多种，有一些生命非常的贫瘠，有的生命就是很稀里糊涂的走了一圈，但是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要让我们得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们，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献给我们的神，凡事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就是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他。什么叫做活祭？已经不用像旧约一样，我们把这个要献祭当这个祭牲，把它宰杀在祭坛上，已经不用宰杀了。我们如今是把自己当作活，这个活祭就是说，以你所有的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荣耀他，这就是我们献给神的祭，就是把我们自己来完全的献给他，献上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很自然，也不是指的只有我们这个肉体而已，它指的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全部。就是说把你的身体献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请大家站立起来，就花一点点的时间来思想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拿大香膏来浇灌的耶稣基督头上的这样一个女人，她给我们做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榜样。然后保罗也提醒我们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弟兄姐妹们，那是理所当然的。阿门。让我们在这时候来思想我们心中还有什么样的事情，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有哪些人，或者是不是我自己，来限定了我更多的摆上给神。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基督他配得我们把最宝贵的那瓶香膏来浇在他的头上。他为我们而死，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说更加的宝贵，宝贵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完全的向他来交托，这是一个最清省的生活方式。让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单纯的生活方式，透过不光是我们音乐的敬拜，还有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天为他而活，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的名，来敬拜他。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啊，是的，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小信，主啊，我们常常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主啊，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内在的骄傲，主，我们常常是喜欢抓住一些东西不肯放下，主啊，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我们也承认，常常我们没有把你摆在第一位，我们做好多的事情，主啊，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却非常少的想到你，主啊，我求你在今天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通过我们在你面前的默想，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主啊，从今天起，我们要立定心志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主啊，我求你使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心中所爱的，主啊，一切能够全人的交托给你，感谢主，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从明天开始的新的一周的生活，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嗯，好，大家请坐，感谢主，愿神祝福大家。
刚刚那个一博宝所有的有关我们个人对神的尽心尽意尽力去敬拜神，那这个都把它讲解得非常清楚。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再打开那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二节里头。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如果有英文版的会讲罗马书，哎，奇怪，十二章，我的这个要点东西都点不太清楚，很好，在这儿的，所以弟兄们，他原来的英文里头，他也多了一个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啊，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的英文里头说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啊，就是弟兄们和姐妹们复述的啊。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你们的全体的身体 a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 this is your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那这句话里头含了一个，除了个别的对神的敬拜以外，我们教会这个敬拜很好，很多人。一进来就感受到不一样，有的人来到这儿就呼噜呼噜掉眼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群体的敬拜，群体的敬拜啊，一个人敬拜还不够，全体去 ，your bodies 所有的 brothers and sisters 全体联合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敬拜。那这个保罗在这儿讲的是有另外一个敬拜的，让我们能够看到的，当作活祭。什么叫活祭呢？如果要发出这个圣洁的、理所当然的、讨神所喜悦的敬拜的话，是需要全体所有的 your bodies,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们、姐妹们，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的敬拜。好像 living sacrifice， 好像一个活祭一样的。当时在这个在那个旧约时代的献祭的时候，祭司献祭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羊啊，不同的羊、牛羊在一起，全部做成一块一块，切成一块一块，你分不出是手、脚是身体的哪一部分，然后用火全然的。啊，焚烧，那这种你可以想象得到吧？那种头话嘛，就是不分你我的，连性别都不分了，男男女女 ，brothers and sisters， 所有的你是老人家是少年人是怎么在一起的，在圣灵的火恩膏之下，熊熊的火高猛之下，全体那么一起同心合一的敬拜，那个境界，那个境界是圣洁的，是讨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是一个完全的线上。所以那这是我们一个目标，我们的一个标杆，我们的敬拜已经慢慢的越来，我看到好多人很陶醉很进入啊，都往里头敬拜去，尽心竭力呗。你只要你去尽心竭力去，你可以享受到神的荣耀的同在，圣灵的恩膏，然后重新得力啊。这个是我们常常经历到啊，软弱的时候更是要开口，尽量的开怀的尽情的，我一个人努力的竭力去来敬拜他，归荣耀给他，唱歌赞美他，圣声大声赞美他。然后呢，我们旁边的人看到了以后，哇，你也这样，你也这样，老人家也这样子，那么我们弟兄也这样，姐妹也同心开始一起来这样敬拜的，你知道吗？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嘣，圣灵一恩膏之下，有人会看到异象，有人会发预言，有人在那里就在圣灵的高牧之下传递了神要给我们教会的信息。我们盼望着往这方面去的时候，群体的啊那种突破释放，同心合意的不分彼此的全然的成为一个 那个永恒的内点里头的一个 living sacrifices， 一个活祭，不分彼此，全然的在圣灵的恩膏，圣灵的火焚烧洁净，分别为圣，然后献给天上的神。哈利路亚啊！谢谢一波来问我们，来讲到这个上面有个敬拜的一个尽情的突破吐露。我想一生当中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敬拜神，荣耀神。你看他们天上的情以炉的敬拜是怎么样，24位长老的敬拜是，众天使天君的敬拜是怎么样，那四活物天使长在宝座的面前的敬拜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意思，同心合意的一起，24位长老把他们的冠冕放在一边，没有自己的骄傲，没有自己的荣耀，没有自己的心思意念，全然的一心一意的就同心的 harp 啊，一个是带祷，一个是琴，然后专心的将荣耀归给被杀的羔羊啊，配得称颂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个琴代表的敬拜，同心合一的敬拜啊，另外一个是代表的那种带祷。神的救恩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努力的传，需要我们去在宝座的面前的献祭，那个是永恒的一个献祭的模式里让我们看到可以学习的。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主你的灵来提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平日就是成为合你心意的敬拜者，讨你所喜悦的敬拜者，是理所当然的一个被造的神的儿女们应当有的样式。主，你帮助我们，不但从礼拜天，而且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天天都能够成为一个敬拜者。不但是我们是心平气和的时候，有美好的祝福同在的时候敬拜神，而且在我们流眼泪的时候，痛苦的时候，熬炼当中的时候，风暴临到我们的家族的时候，事业的时候，我们也照样的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配得称颂的，哈利路亚。甚至到一个地步，世人都不愿与我们来往，都与我们背叛，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心智，主，我们的敬拜就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主啊，当每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 礼拜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来不但学习你的话语，领受真理的启示，而且预备一颗心，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为教会的每一个圣工祷告，为神的国度来祷告，为我们的邻居朋友来代祷。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像今天这样子的代祷的时候，我们祷告无远弗去，可以到达整个的日本，到达中国、朝鲜半岛，甚至世界各个地方去。主，我们这种同心合意的情与炉的敬拜，是讨你所喜悦的。主啊，继续来激励你的仆人，义不传道，恩待他，高抹他，使用他，让他专心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服侍你名的时候，您的天火圣灵的火就在他每一次的预备讲道当中就高抹在他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您的爱可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您的爱火圣灵的火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主，你的帮助一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谢谢耶稣，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